杨过本欲置身于这场是非之外，眼见公孙止如此凶暴，忍不住怒气勃发，正要上前与他理论，小龙女已抢上扶起裘千尺，在他脑后玉枕穴上推拿了几下，抑住流血，然后撕下衣襟给他包扎伤处，向着公孙止喝道：“公孙先生，他是你原配夫人，为何你待他如此？你既有夫人，何以又想娶我？便算我嫁了你，你日后对我岂不也如对他一般？”这三句话问得痛快淋漓，公孙止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马光佐忍不住大声喝彩。潇湘子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位姑娘说得不错。”公孙止对小龙女实怀一片痴念，虽给她问得语塞，只是神色尴尬，却不动怒，低声下气地说道：“柳妹，你怎么能跟这恶泼妇相比？我是爱你唯恐不及，我对你若有丝毫坏心，管教我天诛地灭。”小龙女淡淡地说道：“天下我只要他一个人爱我，你就是再喜欢我一百倍，我也半点不稀罕。”说着过去拉住杨过的手。杨过愤慨异常，心想道：“姑姑这般待我，天生我已活不了几日，都是你这狗贼害的。”指着公孙止说道：“你说对我姑姑没半点坏心眼，哼，你将我陷于死地，却来骗他成婚，这是好心眼吗？他身中情花之毒，你明知无药可救，却不向他说破，这是好心眼吗？”小龙女吃了一惊，颤声说道：“当真吗？”杨过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已服了解药。”说着微微一笑，这微笑中又是凄凉又是欢喜，心想道：“我把药让给你服了，我是甘心情愿地为你而死。”公孙止望望裘千尺，又望望小龙女和杨过，眼光在三人脸上扫了一转，心中妒恨、情欲、愤怒、懊悔、失望、羞愧，诸般激情纷扰纠结。他平素虽极有涵养，此时却似陷入半疯之境，突然俯身，从红毡之下取出阴阳双刃，当的一声护戟，喝道：“好好，今日咱们一起同归于尽。”众人万料不到他在新婚交拜的急剧之下竟常有凶器，不仅都咦了一声。小龙女冷笑道：“过儿，这等恶人原也不必跟他客气。”苍啷一响，也从新娘的大红喜服之下取出一对剑来，正是那君子剑与淑女剑。他虽然不通事物，但对付心中恨恶之人，下手时却半点也不留情。当时为孙婆婆报仇，既曾杀得重阳宫中全真诸道心惊胆战，广陵子郝大通几乎性命不保。此日公孙止害得他与杨过不能团圆，他早已有了以死相拼之恋，是以喜服下暗藏双剑，只待公孙止救治了杨过，立时事机相刺，若是不慎，那便自杀以寻，绝不将贞洁尚在绝情谷中。众贺客见一对新婚夫妇原来各藏刀剑，都是惊愕无已，只有金轮法王等少数有事之士才早料到 这场喜事必以凶杀为结局。只是见裘千尺一击即倒，与他先前所显示的身后内功殊不相称，不免大感诧异。杨过从小龙女手中接过君子剑来，说道：姑姑，咱们今日杀了这匹夫，给我报仇。小龙女一阵数你剑，奇道：给你报仇。杨过暗自难过，但想此事不能跟他说穿，只说这贼杀才害的人着实不少，长剑抖处尽刺公孙止左胁。他知此刻之斗实是极为凶险，小龙女身上情花之毒虽解，自己却中毒极深。若是双剑合璧而施展玉女素心剑法，一动真情，立时剧痛难当。当下目不斜视地望着敌人，使开全真剑法，一招一式法度谨严无比。这一路剑法若是由马钰、丘处机等老道出手，自是端稳凝实，身具厚重古朴之志，在杨过使来却不免显得少年老成，违剑射制。公孙止知他二人双剑联手的厉害，一上手即使开阴阳捣乱刃法，右手黑剑，左手金刀，招数凌厉无前。杨过的全真剑法乃当年王重阳所创，虽不如敌人凶悍，却是变化精微。杨过谨守不攻，接了他三招。小龙女一声呼斥，挺熟女剑攻击公孙止后心。公孙止愤恨难当，心想这花朵般的少女原是我新婚夫人，此时却来与旁人连剑攻我。又想恶婆娘突然出现，揭破前世我威信扫地，颜面无存，非但再难逼迫柳妹成婚，连这绝情谷的基业也已不保。但他仗着武功精湛，今日虽遇棘手难题，还是要凭武力一成，只要打败杨过，便持小龙女远走高飞。他不知小龙女已服绝情丹解药，还道他已不过36日之命，但这36日之中也要叫他成为自己妻室。心中越想越邪，手上的捣乱刃法却越来越是猛恶。小龙女使动玉女剑法，但要和杨过心意相通，发扬素心剑法威力，哪知他目光始终不瞧过来，只是自顾自地挥剑拒战。小龙女好生奇怪，问道：过儿，你怎么不瞧我？他心中柔情渐动，剑光忽长。杨过听了他的语声，心中一震，顿时胸口剧痛，剑招稍缓，呲的一下，衣袖已被黑剑划破。小龙女大惊，刷刷刷连攻三剑，阻住公孙止晋级。杨过说道：我不能瞧你，也不能听你说话。小龙女软语温柔：为什么？杨过只怕再遇危险，出声答道：你要我死，那就跟我说话好了。他怒气一生，疼痛顿止，将公孙止黑剑的招数进行接过。小龙女好生歉然，说道：你别生气，我不说了。突然心念一动：啊，我剧毒已解，他可并未服药，他得到解药自己不服，却来给我解毒。想到此处，又是感激又是怜惜，当真是深情无限， 这一下静随心生，玉女素心剑法威力大胜，招数递将出去，竟然将杨过全身要害进行护住。本来他既守护杨过，杨过就该带他防御敌招，但他不敢斜目旁视，变得他全身一无守备，处处能受敌招。公孙止目光何等敏锐，只数招之间便已瞧出破绽，但他不欲伤害小龙女半分，一刀一剑均是向杨过猛烈砍刺。但剑攻得如惊涛冲岸，手的却也是坚严起立，再加上小龙女全力防护，数十招中公孙止竟是半点也奈何不得敌手。这时绿萼已经醒转，站在母亲身旁观斗，眼见小龙女尽力守护杨过，全然不顾自身安危，不仅自问，若是换作了我，当此生死之际，也能不顾自身而护他吗？轻轻叹了口气，心想道，我定能如龙姑娘这般待他，只是他却万万不肯如此待我。便在此时，裘千尺嘶声叫道，假刀非刀，假剑非剑。杨过与小龙女听得都是一愣，不明白他这两句话的用意。裘千尺又叫，刀既是刀，剑既是剑。杨过与公孙止斗了两次，一直在潜心思索阴阳捣乱刃法的奥秘所在。但见他挥动轻飘飘的黑剑，硬砍硬斩，一柄沉厚重实的锯齿金刀却是灵动飞翔，走的全是单剑路子，招数出手与武学治理恰正相反。但若始终以刀作剑，以剑作刀，那也罢了，偏生幽忽之间剑法中又显示刀法，而刀招中隐隐含着剑招的杀着，端的是变化无方，捉摸不定。此时忽听得裘千尺叫了那16个字，心想道，难道他刀上的剑招，剑上的刀招全是花甲？眼见黑剑横肩砍来，明明是单刀的招数，心中便只当他是柄长剑，君子剑挺出，双剑相交，噔的一声，两人各自退后了一步，才知这黑剑底子里果然仍旧是剑，所使的刀招只是炫人耳目，但若对方武功稍差，应付失宜，刀招却也能够伤人。杨过一试成功，心中大喜，当下凝神找寻对方刀剑中的破绽，心想，他招数错乱虽然奇妙，但路子定然不纯。猜了数招，忽听裘千尺说道，攻他右腿，攻他右腿。杨过见公孙止金刀晃动，下盘实是无隙可趁，但想裘千尺手足尽力虽失，胸中所藏武学却丝毫未减。公孙止的武功既是他所传授，定然知其虚实，当下一言出招，即刺对方右腿。公孙止横刀架开，右腿无隙可乘，但这么一横刀，左肩与左胁却同时暴露。杨过不等裘千尺指点，长剑闪处已将他鞋底的衣衫划破，公孙止咒骂了一声，向后跃开，怒目向裘千尺喝道，老七婆，瞧我放不放过你。说着又挺刀剑向杨过攻去，杨过举剑一挡，裘千尺又道， 踢他后心。此时二人正面相对，要踢他后心绝无可能。但杨过对裘千尺已颇具信心，知他话中必有深意，不管如何竟往敌人后心抢去。公孙止回刀后削，裘千尺叫道：“刺他眉心。”杨过心想道：“我刚转到他背后，你却又要我刺他眉心，事在紧迫，不及多想。”立时又转到敌人身前，正欲挺剑刺他眉心，裘千尺又叫道：“削他屁股。”绿萼在旁瞧得两手掌心中都是汗水，皱起了眉头，心想道：“妈这般乱喊乱叫，那不是在反助爹爹吗？”他口中不言，马光佐却已忍不住大声说道：“杨兄弟，别上这老太婆的当，她要累死你。”杨过前后转了数次，已隐约体会到裘千尺的用意，听他呼前便即趋前，听他喝后立时抢后。果然数转之后，公孙止右胁下露出破绽，杨过长剑抖处，呲的一声，衣衫刺破，渐渐入肉寸余。公孙止胁下顿时鲜血并流，众人啊啊的一声，一起站了起来。法王等均已明白，原来裘千尺恃才并非指点杨过如何取胜，却是教他如何从不可胜之中寻求可胜之机，并非指出公孙止招数中的破绽，而是要杨过在敌人绝无破绽的招数之中引他露出破绽。他一连指点了几次，杨过便即领会了这上乘武学的精义，心中佩服无已，暗暗想到：敌人若是高手，招数中焉有破绽可寻？这位裘老前辈的指点当真令人一生受用不尽。但要破得公孙止露出破绽，非但武功必须胜过，尚得熟知他所有招数，方能于十余招之前对他诸般后招应变料得清清楚楚，足不引导他走上失误之途。此节为裘千尺所能，杨过却是指名其理，无力自为。当下听着他的指点，见光霍霍，向公孙止前后左右一阵急攻。二十余招后，公孙止腿上又中了一箭。这一箭灼肉虽然不深，但拉了一条长长的口子，有五六寸长。公孙止心想，这男女二人拼力守护，急切间伤不得这姓杨的小子，再斗下去有那老七婆在旁指点，我须上身在这小贼的剑下。当年他为了自己活命，曾将心爱的情人刺死，此时势在危急，也已顾不得小龙女，当下黑剑晃动，唰的一刀向小龙女肩头急砍。杨过一惊，挺剑待他守护，猛听得裘千尺叫道：“刺他腰下。”杨过一愣，心想：“姑姑此时受攻，我如何能不救？”但裘老前辈每次指点均有深意，想来这是一招围魏救赵的妙招。心念浦动，长剑已然圈转，即刺公孙止右腰。忽听得小龙女啊的一声叫，又被受创，苍啷一声，熟女剑掉在地下。公孙止黑剑斜掠，挡开了杨过一招。杨过大惊，急叫：“你快退开，我一个人对付他。” 他这一动情关注，胸口又是一阵疼痛，小龙女受伤不轻，只得退下，撕衣襟裹伤。杨过奋力拼斗，对裘千尺的指点失误甚是恼怒，向他怒目横了一眼。裘千尺冷笑道：“你怪我什么？我只助你杀敌，谁来管你救人？哼哼，这姑娘的死活与我有什么相干？她死了倒好。”杨过怒道：“你这两夫妻真是一对儿，谁都没半点心肝。”裘千尺冷笑一声，也不动怒，脸上神色自若，静观二人俱斗。杨过斜眼向小龙女一瞥，见她靠在椅上，撕衣襟包扎伤口，料想并无大碍，精神一振，见招忽变，自全真剑法变为玉女剑法。公孙止见他的剑法本来稳重端严，突然间轻灵跳脱，风姿卓约，顿时如换了一个人一般，心下唯感奇异，暗想此人诡计多端，又在搞什么鬼了。在接招之下，只觉对方剑法吞吐激扬，宛若名家风范，与小龙女适才所使正是一路，顿时疑心尽去，当下金刀黑剑同时攻了上去。十余招后，杨过又剑落下风，给公孙止逼得不住倒退。裘千尺屡次出言指点，但杨过恼他有意损伤小龙女，对他呼叫宛似不闻，暗想到：谁要你来啰嗦？刷刷刷刷四剑，长身吟道：两马既前，力扶有韵，左揽繁弱，右接望归。口中长吟，剑招配合了诗句，挥舞得潇洒有致。公孙止一呆，说道：什么？杨过又吟道：风驰电掣，聂锦追飞，凌厉中原，顾盼生姿。诗句是四字一句，剑招也是四招一组，吟到风驰电掣，聂锦追飞时，剑去其数，于凌厉中原，顾盼生姿这句上，却是迅猛之余，既已飘逸。公孙止从没见过这路剑法，听他吟得好听，攻势顿缓，凝神捉摸他诗中之意，心知他剑招与诗意相合，只要领会了诗意，便能破其剑法。只听他又吟道：习途南浦，珠马华山，刘帆平镐，垂纶长川，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这几句诗迎来淡然自得，剑法却是大开大合，俊杰雄秀。尤其最后两句剑招，极尽飘忽，似东却西，趋上极下，一招两剑，难以分其虚实。小龙女此时已裹好了创口，见杨过的剑法使得好看，但从未听他说起过，不仅问道：过儿，这是什么剑法？谁教你的？杨过笑道：我自己琢磨的。姑姑，你说好吗？前几日我躺着养伤，床边有一本诗集，我看到这首诗好，就记下了。叔侄柳前辈在英雄宴上以书法化入武功，我想以诗句化入武功也必能够。小龙女说道：很好啊。忽听得金轮法王赞道：杨兄弟，你这份聪明智慧真叫老衲佩服得紧，下面几句自然是俯仰自得，由心太玄，加笔调收，得于忘全。公孙止心念一动， 这和尚在指点我，当下也不及细想这和尚是何用意，但想俯仰自得必是上一件之后紧接下一件，当即挥黑剑先手上盘，金刀却从中盘急砍而出。金轮法王文武全才，虽然避居西藏，却于汉人的经史百家之学无所不愧。他听了杨过所吟之诗，早知下句，便先行说了出来，想借公孙止之手将他除去。这一次公孙止果然抢到先招，杨过见招未出，已被他尽数封住去路，锯齿金刀却从中路要害砍来。好在杨过听到法王吟诗，也早防有此招，竟不再使自创的四言诗剑法，常见横手中盘，左手中指撑的一声，在金刀背上一弹，公孙止只感手背一震，虎口微微发麻，心下吃惊，这小子的古怪武功真多。杨过这一弹正是黄药师所传的弹指神通功夫，只是他功力不够，未能克敌制胜。这一下若是让黄药师弹上了，公孙止的金刀非脱手不可，但只这么一弹，杨过已于瞬息间从下风抢回上风，长剑飞舞，再使黄药师所授玉箫剑法。这玉箫剑法与弹指功夫均以攻敌穴道为主，剑指相配，精微奥妙。饶是他功夫未纯，一阵急攻却也使公孙止招架不易。此时裘千尺又在旁呼喝，他剑刺右腰，刀劈向颈，他剑削右肩，刀手左胁，竟将公孙止每一路招数都先行喝了出来。如此一来，杨过自是有胜无败，他不再常赢，法王便无法知他剑意。公孙止的阴阳双刃虽系家传武学，但今裘千尺去无存精，创新补缺，大大的整顿过一番，他所使招数自是尽在裘千尺料中，不论如何腾挪变化，总是给他先行叫破。斗到酣处，目听得裘千尺叫道，他刀剑齐攻你上盘，这句呼喝时刻拿捏得极是阴毒，恰好公孙止刀剑已出，难以中途改变，杨过却有余余抵挡。杨过低头急屈，横剑护背，左指已戳到了对方脐下一寸五分处的气海穴。杨过一指得手，心中大喜，料想敌人必受重创，岂知公孙止飞出一腿，竟向他下颚踢到。杨过一惊，向旁急窜数尺，才想起此人身上穴道极奇，先行用金铃锁打他穴道，明明打中，此人却似一无所觉。微一沉吟间，公孙止刀剑又已攻上，但听裘千尺叫道，他刀剑交叉，右剑攻左，左刀砍右。杨过不遑多想，当即竭力抵御。依二人功力而论，杨过早已不敌，全赖裘千尺抢先提示，点破了公孙止所有厉害招数。此时二人翻翻滚滚，已拆了七八百招，谷中诸子弟固然瞧得心惊胆战，而潇湘子等众手也是目眩神驰，猜不透这场激战到底谁胜谁败。刀光剑影之中， 公孙止张口喘气，杨过汗透红衣，二人进退趋避之际，均已不如先前灵动。公孙绿萼心想，再斗下去二人必有一伤，他顾不愿杨过斗败，却也不忍眼见父亲身受损伤，低声向裘千尺说道，妈，你叫他们别打了，大家来评评理，说个谁是谁非。裘千尺哼了一声说道，斟两碗茶过来。绿萼心中烦乱，依言斟了两碗茶抢到母亲面前。裘千尺举起双手，取下了包在头顶的那块血布，他脑门撞住流血，小龙女撕下了衣襟替他包扎，此时取下包布，头顶又有鲜血流出。绿萼惊道，妈。裘千尺说道，死不了。将血布抛在膝头，双手各接一只茶碗，每手四指持碗，拇指却浸入了茶水之中，满纸鲜血都混入茶内，他随手轻晃，片刻间鲜血便不见痕迹，叫道，都斗得累了，喝一碗茶再打。对绿萼说道，送茶去给他们解渴，一人一碗。绿萼知道母亲对父亲怨毒极深，料想他绝无这般好心，竟要送茶给他解渴，此举多半会对父亲不利，但两碗茶是自己所斟，其中绝无毒药，又是一般无益，想来母亲是体恤杨过，但父亲倘若无茶，便绝计不肯住手。杨过这碗茶仍是喝不到，眼见两人确实累得很了，当下走到厅心，朗声说道，请喝茶吧。公孙止与杨过早就口渴异常，听得裘千尺的叫声，一起罢手越开。绿萼将茶盘先送到父亲面前，公孙止心想，此茶是裘千尺命他送来，其中必有古怪，多半是下了毒药，将手一摆，向杨过说道，你先喝。杨过坦然不惧，随手拿起一碗放到嘴边喝了一口。公孙止说道，好，这碗给我。伸手接过他手中的茶碗，杨过笑道，是你女儿斟来的茶，难道还能有毒药？说着换过茶碗一饮而尽。公孙止向女儿脸上一看，见她脸色平和，心想，二儿对这小子大有情意，茶中自然不会下毒，我已跟他掉了一碗，还怕他怎的？当下也是一口喝干，噔的一下刀剑并急，说道，不用歇气了，咱们再打。哼，若非这老贱人指点，你便有十条小命，也都已丧在我金刀黑剑之下。裘千尺将破布按上头顶伤口，阴恻恻地说道，他闭穴之功已破，你尽可打他穴道。公孙止一呆，但觉舌根处隐隐有血腥之味，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，原来他所练的家传辟穴功夫有一项重大禁忌，绝不能饮食半点荤腥，否则功夫力破。上代祖宗生怕无意之中沾到，是以祖训严令，古中人人不食荤腥，旁人虽然不练这门上乘内功，却也迫得陪着吃素，他向来防范周密，哪想到裘千尺竟会行此毒计，将自己血液合入茶中。杨过喝一碗血茶，自是丝毫无损。 公孙止毕生苦练的碧血内功却就此付于流水。他狂怒之下回过头来，只见裘千尺膝头放着一叠款待贺客的蜜枣，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20年前就已说过，你公孙家这门功夫难念易破，不练也罢。”公孙止眼中如玉喷出火来，举起刀剑向他急冲过去。绿萼一惊，抢到母亲身前相护，突觉耳畔呼呼风响，似有暗器掠过。公孙止长身大嚎，右眼中流下鲜血，转身疾奔而出，手中却犹稚握着刀剑，一滴滴鲜血溅在地下，一道血线直通向厅门。只听得他惨声呼嚎，越去越远，终于在群山之中渐渐隐没。厅上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裘千尺用什么法子伤他。只有杨过和绿萼方始明白，裘千尺所用的仍是口喷枣核功夫。当杨过与公孙止激斗之际，他早已咀嚼蜜枣，在口中含了7-8颗枣核。眼见公孙止武功大进，自己纵然喷出枣核袭击，他也避闪避得了。若是一击不中，给他有了防范，以后便再难相伤。因此于他憨斗之际，先用血茶破了他碧血功夫，趁他怒气勃发之际突发枣核，这是他10余年潜心苦修的唯一武功，劲道之强，准头之确，不输于天下任何厉害暗器。若不是绿萼突然抢出挡在面前，公孙止不但双目齐瞎，而且眉心血道重合，顿时便送了性命。绿萼心中不忍，呆了一呆，叫道：“爹爹，爹爹！”想要追出去查看，裘千尺厉声道：“你要爹爹便跟他去，永远别再见我。”绿萼愕然停步，左右为难，但想此事毕竟是父亲不对，母亲受苦之惨远胜于他，再者父亲已然远去，要追也追赶不上，当下从门口缓缓地回来，垂手不语。裘千尺凛然坐在椅上，东边瞧瞧，西边望望，冷笑说道：“好啊，今日你们都是喝喜酒来着，这杯酒没喝成，岂不扫兴？”众人给他冷冰冰的目光，瞧得心头发毛，只怕他口中突然喷出古怪暗器。谷中诸人只是一味惊惧，法王与尹克西等却各暗自戒备。小龙女与杨过见公孙止落得如此下场，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由得都是深深叹了一口长气，各自伸出手来相互紧紧握住。两人心意相通，当即并肩往厅外走去。刚到门口，裘千尺突然大声喝道：“杨过，你到哪里去？”杨过回转身来，长揖倒地说道：“裘老前辈，绿萼姑娘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他自知命不久长，也不说什么后会有期之类的话了。绿萼回了一礼，黯然无言。裘千尺怒容满脸，喝道：“我将独生女儿许配于你， 怎的既不改口称我岳母，又这么匆匆忙忙的便走了？杨过一愣，心想道，你虽将女儿许配于我，可我没说要啊。裘千尺说道，此间彩礼齐全，灯烛俱备，贺客也到了这许多，咱们武学之事也不必婆婆妈妈，你们二人今日便成了亲吧。金轮法王等眼见杨过为了小龙女与公孙止几番拼死恶斗，此时听了裘千尺此言，知道必然又是一番风波，个人互相望了几眼，有的微笑，有的轻轻摇头。杨过左手挽着小龙女的臂膀，右手倒按君子剑剑柄，说道，裘老前辈一番美意，晚辈极是感激，但晚辈心有所属，实非令爱良配。说着慢慢倒退，他怕裘千尺狂怒之下陡然口喷枣核，是以暗箭以防。裘千尺向小龙女怒目横了一眼，冷冷地说道，嘿，这小狐狸精果然美得出奇，无怪老的着了迷，小的也为他颠倒。绿萼说道，妈，杨大哥与这位农姑娘早有婚姻之约，这中间详情女儿慢慢再跟你说。裘千尺啐了他一口，怒道，呸，你当你妈是什么人？我说过的话也能改口吗？姓杨的，别说我女儿容貌端丽，没一点配你不上，她便是个丑八怪，今日我也非要你娶她为妻不可。马光佐听他说得蛮横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大声说道，这谷中的夫妻当真是一对活宝，老公逼人家闺女成亲，老婆也硬逼人家小子娶女，别人不要成不成？裘千尺冷冷地说道，不成。马光佐咧开大口哈哈大笑，突然泼的一响，一枚枣核射向他眉心，当真是来如闪电，无法闪避。马光佐惊愕之下头一抬，啪的一声，枣核已将他三颗门牙打落。马光佐大怒，虎吼一声扑将过去，但听泼泼两声，他右腿环跳，左足阳关两穴同时被枣核打中，双足一软，摔倒在地，爬不起来。这三枚枣核实在去得太快，只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。杨过当马光佐大笑之际，已知裘千尺要下毒手，抽出长剑要过去相救，终是迟了一步，忙伸手将他扶起，解开了他穴道。马光佐倒也极肯服输，见这秃头老太婆手不动脚不抬，口一张便将自己打倒，心中好生佩服，吐出三枚门牙，满嘴鲜血地说道，老太婆，你本事比我大，老马不敢得罪你啦。裘千尺不理他，瞪着杨过说道，你决意不肯娶我女儿是不是？公孙绿萼在大庭广众之间受此羞辱，再也抵受不住，拔出腰间匕首，刃尖指在自己胸口，大声说道，妈，你再问一句，女儿当场死给你看。裘千尺嘴一张，泼的一响，一枚枣核射将过去，斜中匕首之柄，这一下劲力好大，那匕首横飞而出， 插入木柱，深入数寸，烛光之下，剑柄犹自颤动。众人咦的一声，无不倒抽一口凉气。杨过心想，留在这里突然多费唇舌，手指在剑刃上一弹，合着剑刃震起的嗡嗡之声，朗声吟道：盈盈白兔，东走西顾，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，挽起一个剑花。系着小龙女的手转身便走。绿萼听着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那两句话，更是伤心欲绝。取过更换下来的杨过那件破衫，双手捧着走到他面前，悄然说道：杨大哥，衣服也还是旧的好。杨过说道：谢谢你。伸手接过，他和小龙女都知他故意挡在身前，好叫母亲不能喷枣核香伤。小龙女脸含微笑，点头示谢。绿萼小嘴向外一努，示意二人快快出去。裘千尺喃喃地练了两遍：人不如故，人不如故。忽地提高声音说道：杨过，你不肯娶我女儿，连性命也不要了吗？杨过凄然一笑，又倒退一步，跨出了大厅的门槛。小龙女心中一凛，说道：慢着。朗声问道：裘老前辈，你有丹药能治情花之毒吗？绿萼心中一直便在想着此事，父亲手中只剩下一枚绝情丹，杨过已给小龙女服了，他自己身上的情花剧毒未解，唯一指望是母亲或有救治之法，但母亲必定以此要挟杨过，逼他娶己为妻，是已不敢出言相求，势在危急，再也顾不得女儿家的怡节颜面，转身说道：妈，若不是杨大哥援手，你尚困身石窟之中，大难未脱，杨大哥又没丝毫得罪你之处，咱们有恩报恩，你设法解了他身上之毒吧。裘千尺嘿嘿冷笑说道：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世上恩仇之际便能这般分明，那公孙止对我是报了恩吗？绿萼大声说道：女儿最恨三心两意喜新厌旧的男子，这姓杨的若是舍却旧人想娶女儿，女儿便是死了也绝不嫁他。这几句话裘千尺听来倒是十分入耳，但一转念间立即明白了女儿的用心，她是爱极了杨过，她若愿意迎娶，她自是千肯万肯，只是迫于眼前情势，只盼自己先救她性命再说。金轮法王与尹克西等瞧着这幕二度逼婚的好戏，你望我一眼，我望你一眼，都是脸露微笑。法王直至此时才知杨过身中剧毒，心中暗自得意，但愿他坚持到底，不肯为了保命而答应娶公孙绿萼，就怕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假意答应，先骗了解药到手，又再翻回。但想有自己在此，这小子若要行奸使诈，自己便可点破，不让裘千尺上当。裘千尺的眼光从东到西，在个人脸上缓缓扫过，说道：杨过，这里诸人之中，有的盼你死，有的怨你活，你自己愿死还是怨活， 好好想一想吧。杨过伸手搂住小龙女的腰，朗声说道，她若不能归我，我若不能归她，咱俩宁可一起死了。小龙女甜甜一笑说道，正是。她与杨过心意相通，二人爱到情浓之处，死生大事却也看得淡了。裘千尺却难以明白他的心思，喝道，我若不伸手相救，这小子便要一命呜呼，你懂不懂？他只能再活36天，你知不知道？小龙女说道，你若肯相救，咱两个能多聚几年，自是极感大德。你不肯救，咱俩在一起便只36天，那也好啊，反正他死了我也不活着。说这几句话时，美丽的脸庞上全然漠不在乎。裘千尺望望他，又望望杨过，只见二人相互凝视，其情之痴，其意之诚，那是自己一生之中从未领略过，从未念及过的。原来世间男女之情竟有如斯者。不自禁想起自己与公孙止夫妻一场，竟落得这般收场，长叹一声，双颊上流下泪来。绿儿纵身过去，扑在他的怀里哭道，妈，你给他治了毒吧，我看你找舅舅去，舅舅很牵挂你，是不是？裘千尺一流泪水，心中牵动柔情，但随即想起二哥裘千仞信中那句话来，自大哥于铁掌峰上命上郭靖黄蓉之手，自己手足残废，二哥又以出家为生，说什么放下屠刀叛依山宝，然则大哥之仇岂非永不能报？这小子武功不弱，他既坚不肯娶我女儿，那么命他替我报仇也可了却一桩大事。他想到此处便说道，解治情花剧毒的绝情丹本来数量不少，可是除了3枚之外都给我浸入砒霜，尽数毁了。这3枚丹药，公孙止那奸贼自己服了1枚，另1枚我醉倒后给他取了去，后来落入你手，你已给这女子服了，世间就只剩下1枚。这枚绝情丹我贴身而藏已20余年，身在绝情谷中住而不被绝情丹，这条性命便算不得是自己的。眼下反正我已命不久长，我女儿今后也未必会再留在谷中。说着缓缓伸手入怀，将世间唯此一枚的绝情丹用指甲切成2半，取出1枚托在掌心说道，丹药这便给你，你不肯做我女婿那也罢了，可是你需答应为我办一件事。杨过与小龙女互视一眼，料想不到他竟会呼其好心，二人虽说将身死置之度外，但眼前既有生路，自是喜出望外。齐声说道，老前辈要办什么事，我们自当尽力。裘千尺缓缓地说道，我是要你去取2个人的首级交在我手中。杨过与小龙女一听，立时想到他所要杀之人其中之一必是公孙止。杨过对这人自是绝无好感，此人已上一目， 碧血内功又破，虽然其他武功未失，要追杀他量力不难。不过他是公孙绿萼之父，这姑娘对自己一片痴情，杀他父亲未免大伤其心，一时不禁筹措难答。小龙女心中也觉公孙止虽恶，对己总是有救命之恩，但瞧裘千尺的神色，若不办到此事，他的丹药无论如何不会给杨过的了。裘千尺见二人脸上有为难之意，冷然说道，我也不知道这二人和你们有什么瓜葛牵连，但我是非杀这二人不可。说着将半枚丹药在手中轻轻一抛。杨过听他语气所说的似乎并非公孙止，于是问道，裘老前辈与何人有仇，要晚辈取何人的首级？裘千尺说道，你没听到那恶贼毒信吗？害死我大哥的叫做什么郭靖、黄蓉。杨过大喜，叫道，那好极了，这二人正是晚辈的杀父仇人，裘老前辈便是无此嘱咐，晚辈也要找这二人报仇。裘千尺心中一凛，说道，此话当真？杨过指着金轮法王说道，这位大师与这二人也有过节，晚辈之事曾跟他说过。裘千尺眼望法王，法王点了点头说道，可是这位杨兄弟啊，那时却明明住着郭靖、黄蓉来跟老衲为难。小龙女与绿萼恼恨这和尚，时时从中挑拨作梗，一起向他怒目横视。金轮法王只做不见，微笑说道，杨兄弟此事可有的吧？杨过说道，是啊，待我报了父母之仇，还得向大师领教几招。法王双手合十说道，妙极妙极。裘千尺左手一摆对杨过说道，我也不管你的话是真是假，你将这枚药拿去服了吧。杨过走上前去将丹药接在手中，见只有半枚，便即明白，笑道，须得取那二人首级来换另外半枚。裘千尺点头说道，你聪明得紧，一瞧便知，用不着旁人多说。杨过心想，先服了这半枚再说，总是胜于不服，当下将半枚丹药放入口中，咽了一口唾液吞入肚中。裘千尺说道，这绝情丹世上只剩下了一枚，你服了半枚，还有半枚我藏在极密的所在，18日后你若携二人首级来此，我自然取出给你，否则你终将我擒住，叫我身受千刀万剐之苦，再将我投入石窟之中，我也绝不会给你。我裘千尺说话斩钉截铁，向无更移。各位贵客请便，杨大爷、龙姑娘，咱们18日后再见。说着闭上眼睛，不再理睬众人。小龙女问道，为什么限定18日？裘千尺闭着眼睛说道，他身上的情花之毒原来是36日之后发作，现下服了半枚丹药，毒势聚在一处，发作反而快了一倍，18日后再服半枚，立时解毒，否则，嘿嘿。 说到此处，只是挥手命个人快去。杨过与小龙女知道此人已无可理喻，当下与公孙绿萼作别，快步出了水仙庄。杨过不耐烦再寻来路趁舟出谷，与小龙女展开轻功，翻越高山而出。杨过进谷虽只三日，但这三日中遍历艰险，速度生死仅隔一线，此时得与心上人离此险地，真乃恍如隔世。此时天已黎明，二人并肩高冈，俯视幽谷，但见树木深森，晨光照耀，满眼青翠，心中欢愉无限，飘飘荡荡的宛似身在云端。杨过卸着小龙女之手，走到一株大槐树之下，说道：“姑姑。”小龙女依偎在他身边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瞧你别再叫我姑姑了吧。”杨过心中早已不将他当作师父看待，叫他姑姑只是一向叫得惯了，听他这么说，心里一甜。回首凝视着他漆黑的眼珠子，说道：“那我叫你做什么？”小龙女说道：“你爱叫什么便叫什么，一切都由你。”杨过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我一生之中最快活的时光，便是在古墓中跟你一起厮守之时，那时我叫你姑姑，便到死都叫你做姑姑吧。”小龙女笑道：“那时我打你屁股，你也很快活吗？”杨过伸出双臂，将她搂在怀里，只觉她身上气息温馨，混合着山谷间花木清气，真是叫人心魂既醉，难以自己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咱们如这般厮守一十八日，只怕已快活得要死了，别再去杀什么郭靖黄蓉了。与其奔波劳碌厮杀拼命，咱们还是安安静静快快活活地过十八天的好。”小龙女微笑道：“你说怎么便怎么好，以前我老是要你听话，从今儿起我只听你的话。”他一向神色冷然，如今心胸中充满爱意，眉梢眼角以至身体四肢无不温柔婉约，只觉得全心全意地听杨过的话，那才是最快活不过之事。杨过愣愣地望着他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你眼中为什么有泪水？”小龙女拿着她的手，将脸颊贴在她手背上，轻轻摩擦，柔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过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定是我太喜欢你了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在为一件事难过。”小龙女抬起头来，突然泪如泉涌，扑在他的怀里，抽抽噎噎地哭道：“过儿，你，咱们只有十八天，那怎么够啊？”杨过轻轻拍着他的肩膀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是啊，我也说不够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我要你永远这么待我，要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万年。”杨过捧起他的脸来，在他淡红的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，毅然说道：“好，说什么也得去杀了郭靖黄蓉。”舌尖上尝着他泪水的咸味，胸中情意激动，全身真欲爆裂一般。忽听得左手高处一人高声笑道：“ 要卿卿我我，也不用这般迫不及待。杨过转头来，只见十余丈外的山岗之上，金轮法王、尹克西、潇湘子、尼摩星、马光佐五人并肩站立。说这话的正是金轮法王。料想自己与小龙女匆匆离谷，未理其余诸人，法王等便随后跟来。自己二人大难之后重会，除了对方之外，其余一切全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二人在槐树下情志缠绵，却给法王等遥遥望到了。杨过想起在绝情谷中，法王数次与自己为难，险些葬身于他言语之下。早知如此，他在荒山结棚养伤之际，就该一掌送了他的性命，自己助他疗伤，枉他为一派宗主，竟是如此的以怨报德。小龙女见他目中露出怒火，说道：别理他，这般人便是过一辈子，也没咱们一时三刻的欢喜。只听马光佐叫道：杨兄弟、龙姑娘，咱们一起走吧，在这荒山野岭之间，无酒无肉有什么好玩？杨过只盼与小龙女安安静静的多过一刻好一刻，偏生有这些不识趣之人前来滋扰。但知马光佐是一片好心，于是朗声答道：马大哥请先行一步，小弟随后便来。马光佐说道：好吧，那你们快些来。金轮法王哈哈哈大笑，说道：那又何必要你费心，他们爱在这荒山野地待上一十八天呢。裘千尺说过十八天后毒发之言，大厅上人人闻之。马光佐听他竟如此说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一把抓住法王衣襟，骂道：贼秃，你的心肠也太歹毒，咱们与杨兄弟同来谷中，你不助他已是不该，一路上冷言冷语，是何道理？法王微微冷笑，说道：你放不放手？马光佐怒道：我不放，你怎样？法王右手一拳迎面打去，马光佐说道：好啊，动粗吗？提起蒲扇大的手掌抓他拳头，哪知法王这拳乃是虚招，左手竖地伸出，在他背上一拨，刚劲柔劲同时使出，马光佐一个庞大的身躯立时飞起，往山坡上摔将下来。好在山坡上全是长草，他又是皮粗肉厚，这一摔未受重伤，但已是额角青肿，哇哇大叫地爬将起来。杨过望见二人动手，知道马光佐定要吃亏，待要赶去相助，只奔出三步，马光佐已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。马光佐虽是浑人，却也有个呆主意，知道硬打定然斗不过和尚，口中哼哼唧唧叫道：哎哟哎哟，手背给贼秃打断了。金轮法王应蒙古王子忽必烈之聘，受封为蒙古第一国师。潇湘子与尼摩星一直气愤不服，此时见他如此蛮横，更是恼怒。两人相互使个眼色，潇湘子说道：大师武功果然了得，不愧蒙古第一国师的封号。法王说道：岂敢岂敢。他青貌变色， 知道倪萧二人立时出手之意，而杨过与小龙女在一旁更是跃跃欲动，尹克西心意如何尚不得而知。他虽至此武功高强，但若这五大高手联手来攻，自己不仅决然抵挡不住，尚有性命之忧。嘴上敷衍对答，心中寻思脱身之计。哪知马光佐哼哼唧唧慢慢走到他背后，猛起一拳，砰的一声正中法王后脑。以法王武功，马光佐偷袭本难得逞，但此时他全神贯注在杨过、萧湘子等五人身上，对这浑人毫不在意，竟被他大力一拳如中铁锤，只锤得眼前金星乱冒。他惊怒之下回肘撞去，马光佐胸口中了肘锤，大叫一声，软绵绵地往前倒下。法王双腿略屈，马光佐庞大的身躯正好跌在他肩头，便即往坡下奔去。众人大声呼叫，杨过首先追了下去。法王肩头虽然负了个将近300斤的巨人，仍是奔行如飞。杨过、小龙女、泥魔星等都是一等一的轻功，但既给他发足在先，数十丈内竟然追赶不上。杨过和小龙女足下加快，渐渐逼近。法王倏地站住，回过头来狞笑道：好，你们是一起上呢，还是单打独斗？说着倒举马光佐，将他脑袋对准山坡边的一块岩石，作势要撞将下去。杨过绕到他身后先行挡住去路，说道：你若伤他性命，咱们自是一勇而上。法王哈哈大笑，将马光佐抛在地下，说道：这般浑人也值得跟他一般见识。双手伸入袍底，随即伸出，左手白光闪闪，右手黄气澄澄，以各取银轮、红轮在手，双轮一碰，嗡嗡之声从山谷间传了出去，傲然说道：哪一位先上？尹克西笑嘻嘻地说道：各位切磋武学，我做买卖的只在旁观观摩。法王暗想，此人两不相助，倒少了一个劲敌。萧湘子心想，还是让旁人打头阵，耗了他的力气，自己再来趁其败而取。于是说道：倪兄，你武功强过小弟，请先上。黎魔星听了萧湘子之言，已知其意，但自负武学修为独步天竺，生平未逢敌手，心想纵然胜不得金轮法王，也不至败落，当下顺手抓起山坡上一块巨岩，喝道：好，我试试你两个圆圈圈。举起巨岩，竟向法王当胸砸去。这块巨岩瞧来少说也有300来斤，众人见他不用兵刃，举起大石便打，无不吃了一惊。金轮法王也没料到这矮子天生神力，竟举大石砸道，当下不敢硬碰，侧身避开，右手铜轮向他背心横扫过去。泥魔星抓着巨岩回首挡架，铜轮巨岩相碰，火星四溅，当的一声，只震得山谷鸣响。法王左背微微发麻，心想：这矮黑炭武功怪极， 实是不可大意，但他力气再大，举了这块巨岩，却又支持得几时，于是双轮飞舞，绕着尼摩星身子转动。杨过将马光佐救起，与小龙女并肩观斗，见尼摩星神力过人，武功特异，两人均感惊诧。见二人又斗片时，尼摩星力道丝毫不衰，突然大喝一声：“阿婆星！”举起岩石向法郎直将过去。他这一指乃是天竺世事的一门厉害功夫，叫做释迦直相功。佛经中有言，释迦牟尼为太子时，一日出城，大象爱路，太子手提象足直向高空，过三日后，象才坠地，撞地而成深沟，今名直象沟。这字是预言，形容佛法不可思议。后世天竺武学之士练成一门外功，能以巨力直物，即以此命名。此时尼摩星运此神功直时，但见岩石在空中急速旋转，夹着一股烈风，急往法王撞去。金轮法王武功虽强，对此庞然大物哪敢硬接硬碰，急忙跃开。尼摩星身子突然飞起，追上大石，双掌急出，那大石转个方向，又向法王追去。这次飞直是第一次的余势加上第二次直立，因而比之第一次力道更强。论到武功造诣，法王实在尼摩星之上，只是这释迦直相功他从所未见，一时进攻了他个措手不及，眼见大石转向飞道，只得又跃开闪避。尼摩星趁胜追击，那巨岩给他一次次加力，去势越猛。法王寻思，如此再打下去，须败在这黑矮子手中，该当立时变计。幸好他独自先行挑逗，我下毒手，尽快毙了他，僵尸鬼就不敢再上。杨龙二人身上有毒，那玉女树心剑法使不顺手。猛听得山后马蹄声响，势若雷鸣，升旗展动，冲出一队人马。法王与尼摩星恶斗方酣，无暇旁视。杨过等但见人强马壮，长刀硬弩，是一对蒙古骑兵，来到数十丈之外，当先领兵官举手示意，全队勒马步前。旗影下一人驻马观斗片刻，当即催马上前叫道：“罢手，罢手！”那人斜头黄袍，手持铁弓，正是蒙古王子忽必烈。尼摩星听到叫声，纵上去双掌齐推，巨岩砰腾砰腾地滚下山坡，沿途带动泥沙石块，势道极是威猛。忽必烈翻身下马，左手系住法王，右手系住尼摩星，笑道：“原来两位在这儿切磋武功，真令小王大开眼界。”他何尝不知二人实系争斗，但为顾全双方面子，只想轻轻一言接过。法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位尼兄武学大有独到之处，难得难得。”尼摩星怪眼一横，说道：“ 我到蒙古第一国师如何了不起，原来，法王勃然大怒，心想，难道我当真斗你不过？正要开言，忽必烈笑道，此处风物良佳，岂可无酒？左右取酒，咱们来痛饮三碗。蒙古人自来生长旷野，以天地为居室，荒山饮食与堂上无异。当即有侍卫取过烈酒干补，布列于地。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，心下暗惊，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。见她与杨过洗手并肩，神情亲密，问杨过说道，这位姑娘是谁？杨过说道，这位农姑娘是小人的授业师父，也是小人的妻子。她自经过绝情谷中一番出生入死，更将击磨普天下苍生的礼法习俗丝毫不放在眼里，心想偏偏要让世人皆知我杨过乃是娶师为妻。蒙古人与什么尊师重道、男女大房等等礼法，本来远不如汉人讲究。忽必烈听了杨过的话也不以为意，只是听说这少女传过他武艺，不由得多了一层敬意，笑道，果然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佳偶，妙极妙极，来，大家敬此一碗，为两位祝贺。说着举起酒碗一饮而尽，法王微微一笑，也举碗饮干，渔人跟着喝酒，马光佐更是连敬三碗。小龙女对蒙古人本无喜正，此时听忽必烈称赞自己与杨过乃是良配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喝了半碗酒后容色更增娇艳，心想，那些汉人都说我和过儿成不得亲，这位蒙古王爷却连说妙极，瞧来还是蒙古人见识高呢。忽必烈笑道，各位三日不归，小王正自记挂得紧，只因襄阳军务紧急，未能相待。小王已在大营留下传言，请各位即赴襄阳军前效力，今日在此巧遇，大畅于怀。法王说道，请问王爷，我军攻打襄阳可顺利否？忽必烈皱着眉头说道，襄阳守将吕文德本是庸才，小王所记者郭靖一人耳。杨过心中一凛，问道，郭靖却在襄阳？忽必烈说道，这郭靖说来还是小王的长辈，总角之时与先王曾有八拜之交，乃是我成吉思汗祖父手下第一爱将，此人智勇双全，领军远征西域，一出奇迹，建立大功。先王曾对我言道，南朝主昏成奸，将辱兵弱，人数虽众，总难敌我蒙古精兵，但若遇上郭靖，却需千万小心。嗨，父王国有先见，我军屯兵襄阳城外，久攻不下，皆因这郭靖从中作梗之故。杨过站起身来说道，这姓郭的与小人有杀父大仇，小人请命去刺死了他。忽必烈喜道，小王邀聘各位英雄好汉正是为此，但听人言道，这郭靖武功算得中原汉人第一，又有不少异能之士相助， 小王屡遣勇士行刺，均遭失守，或擒或死，无一得还。杨兄弟虽然无勇，却是独木难支，小王欲请众位英雄一起混入襄阳，并力下手，只消杀了此人，襄阳唾手可下。法王萧湘子等一起站起，插手说道：愿奉王爷差遣，以尽死力。忽必烈大喜，说道：无论是哪一位刺杀郭靖，同去的几位具有大功，但出手刺杀之人，小王当奏明大汗，封赏公侯世爵，授以大蒙古国第一勇士之号。萧湘子、尼摩星等人对公侯世爵也不怎么放在心上，但若得称大蒙古国第一勇士，名扬天下，实乃平生之愿。蒙古此时兵威四倍，幅员之广，旷古未有，西域疆土绵延数万里，中国亦以三分而有其二。自帝国中兴而至四境，快马均需奔驰一年方至，若得称为第一勇士，普天下英雄豪杰自是无不倾仰，当下人人振奋，连金轮法王也是眼发异光。杨过凄然一笑，缓缓摇了摇头，小龙女深情无限地望着他，心中却想到：要他什么公侯世爵，什么天下第一勇士，我只盼你好好的活着。众人又饮数碗，站起身来，蒙古武士牵过马匹，杨过、小龙女、金轮法王等一起上马，跟在忽必烈之后，急趋南池，往襄阳而来。沿途但见石室九空，遍地尸骨，蒙古兵见到汉人，往往肆意掠杀，杨过瞧得恼怒，待要出手干预，却又碍着忽必烈的颜面，寻思蒙古兵如此残暴，将我汉人瞧得猪狗不如，待我刺杀郭靖、黄蓉之后，必当急杀几个蒙古最歹恶的军汉，方消心中之气。不数日抵达襄阳郊外，其实两军攻守交战已有月余，满山遍野都是断枪折矛，凝血击骨，想见战事之惨烈。蒙古军中得报四大王忽必烈亲临前敌，全军元帅大将迎出30里外，随从军卫怒马腾跃，铁甲铿锵，军容极壮，各将帅遥遥望见忽必烈的大旗，一起翻身下马，伏在道旁。忽必烈驰到近处，勒马四顾，隔了良久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襄阳城久攻不克，失老无功，岂不堕了我大蒙古的声威？众帅齐声答道：小将该死，请四大王治罪。忽必烈扬鞭一急，坐骑向前疾奔而去，诸将帅久久不敢起身，人人站立。杨过见忽必烈对待自己及金轮法王等甚是和意，但驾驭诸将却这等威严，心想蒙古军兵强马壮，纪律严明，大宋如何是其敌手，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。历城天补黎明，蒙古军大举攻城，势下如雨，石落四暴，纷纷向城中打去， 接着众军架起云梯，四面八方地爬向城头，城中守御严密，每八名兵士合持一条大木，将云梯推开城墙，工具良久，终于有数百名蒙古兵攻上了城头。蒙古军中呼声震天，一个个百人队已赴攀援。猛听得城中方纸升级，女墙后闪出一对弓手，羽箭尽急，迫得蒙古援军无法上前。接着又抢出一对宋兵，手举火把焚烧云梯，梯上蒙古兵纷纷跌落。城上城下大呼声中，城头闪出一对勇士汉子，长矛利刃向爬上城墙的蒙古兵攻去。这对汉子不穿宋军服色，有的黑色短衣，有的青布长袍，攻杀之际也不成队形，但身手矫捷，显然身有武功。攻上城头的蒙古兵将均是军中勇士，自来所向无敌，但遇上这对汉子，搏斗数合，即被一一杀败，或失衡城头，或碎骨墙下。宋军中一个中年汉子尤其威猛，此人身穿灰衣，四手空拳，纵横来去，一见宋军有人受围，立即纵身过去解围。掌风到处，蒙古兵将无不披靡，直似虎入羊群一般。忽必烈亲在城下督战，见这汉子如此英勇，不由得呆了半晌，叹道：天下勇士更有谁及得上此人？杨过站在他身侧问道：王爷可知他是谁？忽必烈一惊，说道：难道便是郭靖？杨过说道：正是。此时城头上数百名蒙古兵已给杀得没剩下几个，只有最勇悍的三名百夫长手持矛盾，犹自在城垛子旁负隅而斗。城下的万夫长吹起角号，又率大队攻城，想将城头上三名百夫长接应下来。郭靖纵声长啸，大踏步上前，一名百夫长挺矛刺去，郭靖抓住矛杆向前一送，跟着左足飞出，踢在另一名百夫长的盾牌之上。两名百夫长虽勇，怎挡得住这一送一踢的神力，顿时几个跟斗翻下城头，筋断骨折而死。第三名百夫长年纪已长，头发灰白，自知今日难以活命，挥动长刀直上直下的乱砍，势若风虎。郭靖左臂突出，抓住他持刀的手腕，右掌正要劈落，忽的一愣，那百夫长也已认出郭靖面目，叫道：金刀驸马，是你。原来他是郭靖当年西征时的旧部，黄蓉寄取沙马尔汗，此人既是最先飞将入城的勇士之一。郭靖一急就擒，叫道：你是鄂尔多？那百夫长见郭靖记得自己名字，不禁热泪盈眶，叫道：正是，正是小人。郭靖说道：好，念在昔日情分，今日饶你一命，下次再给我擒住，休怪无情。转头向左右道：取过绳子，坠他下去。两名箭卒取过一条长索，绑在鄂尔多的腰间，将他垂到城下。 鄂尔多是蒙古军中赫赫有名的勇士，突被城头宋军用绳索坠下，城下蒙古兵将都好生奇怪，不知是何变故，一起后退数十丈，城头也停了放箭，两军一时罢斗。鄂尔多到了城下，对着郭靖拜伏在地，朗声叫道：金刀驸马既然在此，小人万死不敢再犯虎驾。郭靖站在城头，神威凛然，喝道：蒙古主帅听着，大宋与蒙古昔年同心结盟，合力灭金，你蒙古何以来犯我疆界，害我百姓？大宋百姓人数多你蒙古数十倍，若不急速退兵，我大宋一兵四级，管教你这十多万蒙古军死无葬身之地。他这几句话说的是蒙古语，中气充沛，一字一句送向城下。城墙既高，两军相距又远，但这几句话数万蒙古兵将却俱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不由得相顾失色。一名万夫长引着郭尔多来到忽必烈跟前，禀报缘由。鄂尔多述说当年跟随郭靖西征，金刀驸马如何用兵如神，如何克敌制胜，说得有声有色。忽必烈脸色一沉，喝道：拿下去砍了。鄂尔多大叫：冤枉！那万夫长说道：四大王明鉴，这鄂尔多颇有战功。忽必烈手一挥，四名卫士早将鄂尔多拉下，斩下首级，呈了上来，诸将无不震恐。忽必烈向万夫长说道：鄂尔多以阵亡之列抚恤，令赏他妻子黄金十斤，奴隶三十名，牲口三百头。万夫长大惑不解，应道：是是。忽必烈说道：我既杀此人，却又赏他家属，你们不明白这中间的道理，是也不是？诸将一起躬身说道：请四大王赐谥。忽必烈朗声说道：这百夫长向郭靖跪拜，夸说郭靖厉害，动摇军心，是否当斩？但他奋勇先登，力战至最后一人，岂非当赏？诸将尽皆拜服。但这么一来，蒙古兵军心已摇。忽必烈知道今日即使再拼力攻城，也是徒遭折损，决然讨不了好去。眼见城下蒙古军积师数千，竟是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士，心中大事不忿。然见襄阳城墙坚固，守备严密，实是无隙可乘，不仅叹了口气，当即传令退军四十里。左右两名卫士互视一眼，齐道：小人为四大王分忧，也择一折难瞒的锐气，翻身上马，驰到城下，拉动铁弓，两只狼牙雕翎即向郭靖射去。这二人骑术既精，剑法又准，正是马奔如风，剑去似电。城上城下刚发得一声喊，飞剑已及郭靖胸口小腹，眼见他无法闪避，却见郭靖双手向内一拢，两手各已抓着一支羽箭，举手一扬，向下直出。两名蒙古卫士尚未回马转身，忽然见到后胸而过，两人倒撞下马， 城头宋军喝彩如雷，雷起战鼓助威。忽必烈闷闷不乐，领军北退，大军行出数里，杨过说道：王爷不须烦恼，小人这便进城去取郭靖性命。忽必烈摇头说道：那郭靖智勇兼全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今日一见，更觉此事棘手之极。杨过说道：小人在郭靖家中住过数年，又曾为他出力，他对我绝无防范之心。常言道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忽必烈说道：是柴攻城之时，你站在我身旁，只怕他在城头已然瞧见。杨过说道：小人已防到此着，攻城之时与龙姑娘均以大帽遮眉，急求围颈，他绝技认不出来。忽必烈说道：既是如此，盼你立此大功，封赏之约绝不食言。杨过随口道谢一声，正要转身与小龙女一齐驰出，却见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克西诸人脸上均有异色，心念一动，这些人均怕我此去刺史郭靖得了蒙古第一勇士的封号，定要从中阻挠，使我难尽大功。向忽必烈说道：王爷，小人有一事告禀。小人去刺郭靖，乃是为报私仇，兼之要以他的首级去换救命丹药，如能托王爷之福，大事得成。那蒙古第一勇士的封号却万万不敢领受。忽必烈问道：这却为何？杨过说道：小人武功远不及在座诸位，如何敢称第一勇士？王爷须得应允此事，小人方敢动身。忽必烈见他言辞诚恳，却是本意，又见了旁人神情，已猜到他的心意，说道：既是如此，人各有志，我也不便勉强。法王等听忽必烈如此说，果然均有欣慰之色。杨过圈转马头，与小龙女并骑向襄阳驰去，在途中摔去了大帽皮球，回复汉人打扮。得到城下时，天已向晚，只见城门紧闭，城头一对对兵卒手执火把来去巡逻。杨过大声叫道：我姓杨名过，特来拜见郭靖郭大爷。城上守将听得呼声，见他只有一名女子相从，当即向郭靖禀报。过不片时，两个青年走上城头，向下一望，一人叫道：原来是杨大哥，指你们两位吗？杨过见是武士兄弟，心想：郭靖害我父亲，不知武士兄弟的父亲曾否在旁相助，说道：武大哥、武二哥，郭伯伯在不在城里？武修文说道：请进来吧。命兵卒打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让杨过与小龙女入城。二武引着二人来到一座大屋之前，郭靖满脸堆欢，抢出门来，向小龙女一一为礼，拉着杨过的手笑道：过儿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达子攻城正急，两位一到，我平添必助，真乃满城百姓之福。小龙女是杨过之师，郭靖对她以平辈之礼相敬，客客气气地让着进屋，对杨过却是十分亲热。杨过左手被他握着，想起此人乃杀父大仇，居然这般假惺惺作态，恨不得拔出剑来立时刺死了他。 只是忌惮他的武功，不敢贸然动手，脸上强露笑容，说道：“郭伯伯安好。”他满腔愤恨，终于没跪下磕头。郭靖豁达大度，于此细节也没留心。道德厅上，杨过要入内拜见黄蓉，郭靖笑道：“你郭伯母即将临盆，这几天身子不适，日后再见吧。”杨过暗喜，黄蓉智计过人，我只担心被他看出破绽，此人抱恙，真是天助我成功。说话之间，中军进来禀报：“吕大帅请郭大爷赴宴，庆贺今日大胜达子。”郭靖说道：“你回禀大帅，多谢赐宴，我有远客光临，不能奉陪了。”中军见杨过年纪甚轻，并无特异之处，不知郭靖何以对他如此看重，为了陪伴这个少年，竟推却元帅的庆功宴，不由得满心奇怪，回去禀知吕文德。郭靖在内堂自设家常酒宴，为小龙女与杨过接风，由朱直柳、鲁有角、武氏兄弟、郭府诸人相陪。朱子柳向杨过连声称谢，说亏得他从霍都取得解药，治了他身上之毒。杨过淡淡一笑，谦逊几句。郭府见了他却神情淡漠，叫了声杨大哥。郭靖则道：“福儿，先日你为金轮法王所擒，若不是杨大哥舍命相救，你自己失陷不用说，连你妈妈也要身遭大难，怎不好好谢过了杨大哥？”郭府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多谢杨大哥日前相救。”杨过说道：“大家自己人，何必言谢？”郭府一言不发地坐下。酒席之间，只见他双眉微蹙，似有满腹心事。武氏兄弟也一直避开他的目光，鲁有角与朱子柳却兴高采烈，滔滔不绝地纵谈日间大胜达子之事。席散时，已是初更，郭靖命女儿陪小龙女入内安寝，自己拉杨过同榻而眠。小龙女入内时向杨过望了一眼，嘱他务须小心，神色之间深情款款，观念无限。杨过只怕露出心事，将头转过，尽是不敢与他正面相视。郭靖牵着杨过的手同到自己卧室，赞他力敌金轮法王，在酒楼上与乱石阵中救了黄蓉、郭芙和武氏兄弟，随后问他别来的经历。杨过生怕言多有失，于遇见程英、陆无双、傻姑、黄药师等情由一概不提，只说道：“侄儿受伤后在一个荒谷中养伤，后来遇到师父，便同来相寻郭伯伯。”郭靖一面解衣就寝，一面说道：“过儿眼前强辱压境，大宋天下当真是危如累卵。襄阳是大宋半壁江山的屏障，此城若失，只怕我大宋千万百姓便尽为蒙古人的奴隶了。我亲眼见过蒙古人残杀异族的惨状，真是令人血为之肺。”杨过听到这里，想起途中蒙古兵将施掠行暴诸般可怖可恨的情景，也不禁咬得牙关咯咯作响，满腔愤怒。郭靖又说道：“我辈练功学武，所谓何事？行侠仗义， 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，但这只是侠之小者。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，实因敬我为国为民，奋不顾身地驻守襄阳。然我财力有限，不能为民解困，实在愧当大侠两字。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，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，这是不消说的，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，日后名扬天下，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。这一番话诚挚恳切，杨过只听得悚然动容。见郭靖神色庄严，虽知他是自己杀父之仇，却也不禁肃然起敬，答道：郭伯伯，你死之后，我定会记得你今晚这一番话。郭靖哪想得到他今夜要行刺自己，伸手抚了抚他头，说道：是啊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国家若亡，你郭伯伯是性命难保了。听说忽必烈善于用兵，今日退军，自必再来，这数日中定有一场大厮杀，咱们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，时候不早，咱们睡吧。杨过应道：是。当即解衣就寝，将从绝情谷中带出来的那柄匕首藏在贴肉之处，心想：我待你睡熟之后，在被窝中给你一刀，你武功便再强百倍，又岂能躲避？郭靖日间恶战，大耗心力，着枕即便熟睡，杨过却是满腹心事，哪里睡得着？他卧在里床，但听得郭靖鼻息调匀，一呼一吸相隔极久，暗自佩服他内功深厚。过了良久，耳听得四下里一片沉静，只有远远传来守军的雕斗之声，于是轻轻坐起，从衣内摸出匕首，心想：我将他刺死之后再去刺杀黄蓉，谅他一个待产孕妇记得省事，大事一成，即可与姑姑同赴绝情谷取那半枚丹药了。此后我和他隐居古墓，享尽人间清福，管他这天下是大宋的还是蒙古的。想到此处，即是得意，忽听得阁铃一个孩子大声啼哭起来，接着有母亲抚慰之声，孩子渐渐紫啼入睡。杨过心头一震，猛地记起日前在大路上所见一名蒙古武士用长矛挑破婴儿肚皮，高举半空为戏，那婴儿尚未死绝，犹自惨叫，心想：我此刻刺杀郭靖原是举手之事，但他一死，襄阳难守，这城中成千上万的婴儿岂非竟被蒙古兵卒残杀为乐？我为了报一己之仇，却害了无数百姓性命，岂非大大不该？转念又想，我如不杀他，裘千尺如何肯将那半枚绝情丹给我？我若死了，姑姑也绝不能活。他对小龙女相爱至诚，世间无事可及，不由得把心横了。罢了罢了，管他什么襄阳城的百姓，什么大宋的江山，我受苦之时，除了姑姑之外，有谁真心怜我？世人从不爱我，我又何必去爱世人？当下举起匕首，尽力透于左背，将匕首尖对准了郭靖胸口， 室中烛火早灭，但阳过暗中事物亦能隐约可见。匕首将要刺落之际，向郭靖脸上瞧去，但见他脸色慈和，意定神闲，睡得极是酣畅。自己少年时郭靖的种种爱护之情猛地里涌上心来。桃花岛上他如何亲切相待，如何千里迢迢地送自己赴终南山学艺，如何要将独生女儿许配于己，不由得心想，郭伯伯一生正直，光明磊落，实是个忠厚长者，以他为人，实不能害我父亲，莫非傻姑神志不清，胡说八道？我这一刀刺了下去，若是杀错了好人，那可是万死莫赎了。且慢，这事须得探问一下清楚再说。于是慢慢收回匕首，将自遇到郭靖夫妇以来的往事一件件在心头琢磨寻思。他记起黄蓉对自己时时神色不善，有好几次他夫妇正在谈论什么，一见到自己便即转过话题，他夫妇有件要紧事情瞒过了自己，那是绝技无疑的。又想，郭伯母收我为徒，何以只教我读书，不肯传我半点武艺？郭伯伯待我这么好，难道不是因为害了我父亲？心中自救难安，待我好一些，就算补过。可是他如真的害死我父，又怎能对我毫不提防，与我共榻而眠，任由我一刀刺死了他？眼望帐顶，思涌如潮，烦躁难安。郭靖虽在睡梦之中，仍察觉他呼吸急促有异，当即睁眼醒转，问道，过儿怎么了？睡不着吗？杨过微微一颤，说道，没什么。郭靖笑道，你若是不惯和人同榻，我便在桌上睡。杨过忙道，不，不要紧。郭靖说道，好，那就快睡吧。学武之人最需讲究收摄心神。杨过应道，是。隔了半刻，杨过终于忍耐不住，说道，郭伯伯，那一年你送我到重阳宫学艺，在终南山脚下牛头寺中，我曾问过你一句话。郭靖说道，什么？杨过说道，那时你大怒拍杯，以致惹起全真教众老道的误会，你可还记得我问的那句话吗？郭靖回想片刻，说道，是了，那日你问我，你爹爹是怎样去世的？杨过紧紧瞪视着他，说道，不，我是问你，到底谁害死了我爹爹？郭靖说道，你怎知你爹爹是给人害死的？杨过嘶哑着嗓子，说道，难道我爹爹是好好死的吗？郭靖默然不语，过了半晌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他死得不幸，可没谁害死他，是他自己害死自己的。杨过坐起身，心情激动异常，说道，你骗我，世上怎能有自己害死自己之事？便算我爹爹自杀而死，也有迫死他之人。郭靖心中难过，流下泪来，缓缓地说道，过儿，你祖父和我父是异姓骨肉，你父和我也曾义结金兰，你父若是冤死，我岂能不给他报仇？杨过身子发颤，冲口想说，是你自己害死他的，你怎能给他报仇？但知这句话一出口，郭靖定然提防， 再要行刺便大大不易。当下点了点头，默然不语。郭靖说道，你爹爹之事曲折原委甚多，非一言可尽。当年你问起之时，年纪尚幼，未能明白内中情由，因是我没跟你说。现下你已长成，是非黑白变得清清楚楚，待打退打子，我从头说给你听吧。说罢又着枕安睡。杨过素知他说一是一，从无虚语，听了这番话却又半信半疑起来，心中暗骂，杨过，杨过，你平素行事一往无前，果敢勇决，何以今日却畏畏缩缩？难道是内心害怕他武功厉害吗？今夜千言犹疑，失了良机，明日若叫黄蓉瞧出破绽，只怕连姑姑都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一想起小龙女，精神又为之一振，伸手抚摸怀内匕首，刀锋贴肉都烫得热了。